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早上平安。大家看起来还是很好，蛮有主的恩典，蛮有主的福气。非常高兴再次能够回到你们当中来，也谢谢弟兄姐妹的那种的热情的接待。一进到教会门口呢，就好多人想跟我讲话，只是我只有一个人，一张口不晓得要握哪一边人，向着哪边人讲呢。不过还好，感谢神，弟兄姐妹都了解。我觉得来到新生命堂呢，就好像有时候一种感觉啦，一种感受，就回到自己的家一样。回到自己的家。我和那人就是师母，常常为这弟兄姐妹呢的祷告，也常常纪念彼此的纪念信，也非常谢谢弟兄姐妹的问候以及的祷告。我也知道你们也常常在为着我，为着事工在做祷告。感谢主带领我在新生命堂，我常常讲新生命堂，你们到另到那边的母堂的人都有点觉得我怪怪的，每次讲新生命堂还没有转过来，还没有改过来，改不了，一下子呢是没办法改的，因为毕竟在这里受久这么久的时间哈。感谢主在母堂，也就是生命堂那里服侍了大概已经算起来六个月的时间了，一转眼就六个月时间，离开新生命堂也将近有十个月的时间了，从年初开始嘛算起，进入第十月。感谢神一路看顾和保守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要进入这个讲题。那您如果发现的话，发觉的话，这个讲题这是连续路加福音，还记得吗？我当时在这里给大家做这个一系列的讲道，这个很可惜的，就是路加还没讲完呢，我人就走了。不过我相信神还是会继续让我们彼此在主里呢来彼此的交通的。今天要给大家讲的就是从，其实我讲错的，应该是19节开始到26节、那今天呢我们要看的这段经文就是很明显的里头的一个主题，现在大家不难发觉这一段经文里面的主题就是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，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。那稍微给大家解释一下这段经文的背景。这段经文呢是发现在耶稣受难周的星期二，就是在这一周里头，主耶稣在星期五呢就要被钉在十字架了。那么这受难周的星期二的确是最长的一天，如果你去看圣经的话，所谓为什么是最长的一天呢？因为总共呢，耶稣与犹太的领袖或者是法利赛人各方面的人马，西律党的人还有很多的领袖，四个回合的这个辩论，这是第二次回合。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？我们看到19节很告诉我们，他们来找耶稣并不是说想多了解真理，他们来找耶稣呢是纯粹出于一个诡诈，他们想要找把柄找理由我们看19节，文士和祭司长看出这比喻，就是之前我也给大家讲到了这个他们责问耶稣的权柄，那边耶稣就讲了这个凶恶严酷的比喻，相信大家还记得我上一次给大家讲的这篇信息吧。连续下来他们听到这比喻呢是指着他们说的，所以呢他们就想要拿他，但只是因为百姓他们怕百姓起来反对，所以他们不敢，所以这时候呢他们就有一个方法，就是要借着罗马政府来抓拿，来除掉耶稣基督。他们呢就来窥探耶稣，打发这个路加 很清楚的告诉我们，打发谁呢？打发谁？打发奸细，装作好人，要在他的话上得把柄，好将他交在行巫的政权之下。啊，路加福音呢，在这里写的是非常的清楚，他所用的字呢是非常的白，他没有任何的要掩盖或者是敷衍，他把这些人的真面目撕开，好让大家能够知道，这些人来找耶稣他们的目的呢，不是要寻找真理，要了解认识真理，而是有另外一个目的，那是更恶的目的，就是要来陷害耶稣，要来抓拿耶稣啊。所以我们看到路加福音他用了几个字啊，叫窥探、奸细，毫不留情的奸细，也就是我们中国人常讲的这个汉奸啊，啊，奸细把柄，将公会代表的邪恶呢，很彻底的、很透底的讲了出来。因为这些人知道，就刚才我讲的，他们要把耶稣置于死地呢，他们一定要交给罗马政府，他们没办法，因为他们想要借刀杀人啊，他们就是借着罗马政府。那如果要把耶稣交给罗马政府呢，他们必须要有信服的证据，才能够按照罗马的法律来除掉耶稣。所以来到21节，这些人就问耶稣说，夫子，我们晓得你所讲的所传的都是真道。你看到我们嘴巴非常的甜啊，啊，我们每个人都来到主的面前，可以嘴巴显得非常的就业都是口显爱情，因为啊很容易嘛，我爱你很容易讲嘛，啊，讲是一回事的，做是另外一件事啊。所以耶稣呢看透我们这些假先知，这些犹太人的领袖啊，他们口显爱情，心灵却离开我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到教会，我们也常常要想一下，我们是否是里外一致啊，是不是真的来到主的面前，用我们的心在敬拜他？这是神所愿意看到的，神所愿意啊所喜悦的，就是我们用心来亲近他，来赞美他。而不只是单单用口，哦，所以这些人呢，他们非常狡猾的，就讲得非常非常美的一种的赞美，一种的谄媚啊！你不娶人的外貌，乃是真真实实地传上帝的道，我们纳税给撒该，可以不可以啊？哦，这样的一个问题呢是没有问题，不是错，错在哪里？坐在这些问的人的心的目的，哎，看不出来的。如果你表面这样一个问题来看，你觉得他们是好像很谦卑啊，看起来是非常的很想认识真理的一个人，很渴慕啊。但是耶稣呢，上帝呢，就看出他们的诡诈，就对他们说耶稣说。怎么了？看出他们，就他们说，拿一个银钱来给我看，这像和这号是谁的？奸细问的这个问题是非常非常的恶毒的，因为呢是一个非常恶毒的陷阱。外表上他们装得非常友善和礼貌，但是呢，如果你不小心呢，他们马上就能够抓住你的把柄，控告耶稣基督他造反。如果耶稣说可以，那又会有什么问题？其实两边都不大好，可以跟不可以这两个答案都很难说的，两边都不大好的啊。如果你说不可以，哦，造反；如果你说可以，那又有什么问题？其实了解一下当时的背景，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常常要以当时的背景来认识这个作者在说什么。我们不能够只是用今天我们的这个背景来了解这个作者在说什么啊！你必须要回到以前， 啊，当你读圣经的时候，你要回到当时的背景，作者到底要说什么，而不是你把你这话放在那里面去啊。原来犹太人每年呢，每个人呢要缴纳一个这个地拿流 denarius， 就是来这个一个只有一个地拿流啊，做人头税。这个一个地拿流大概是一般工人一天的工资，不会说太贵啊。当时呢，这个税收呢是一个热门的话题，并且呢，不只是引来了一次的暴乱，好多次因为这个纳税而很多的暴乱。为什么呢？问题在哪里？问题不是在这个金钱的多少，其实我刚才讲的只是一个他们每年呢只要缴纳一个人一天的工资，也不会太多啊。那问题在哪里？为什么这些犹太人会这么反感，甚至因着这样的跟税收而暴乱呢？问题的中心乃是在这个犹太人里面有一些宗教狂热的犹太人，英文说 zealot 就是极端分子啊、哦，他们想要推翻罗马政府，他们认为啊，除了耶和华之外再没有别的王，除了耶和华向耶和华上供，也就是献上奉献之外，不可以向其他的人包括国王来纳税。所以很多人呢，当时宁可造反也不愿意缴纳一个迪纳流。哎，工会呢在问这个问题的主要的原因呢，就是要把耶稣陷在这两难之中啊，两难之中。当然耶稣看出他们的诡诈，也知道发问的人是法利赛人和西利党人派来的奸细，他看出他们的恶意。好、哦，在马太福音22:18那边有记载，我在你们的周刊里面有把我的讲义印了出来，你可以去参考里头的一些的经文。这一些人呢乃是假情假意来问耶稣这个问题。这个问题呢就好像包在糖衣里的毒药，但是耶稣呢，他是上帝，他是神，我们可以骗人，我们甚至可以骗自己，但是我们绝对骗不了神的。弟兄姐妹，我相信大家都非常清楚这一点啊。今天我们无论在这里做些什么，我们在哪里做，在甚至在隐秘室里头所做的，人不知道，但是神知道的一切。我们的内心深处，神看到我们每一样东西，在他面前呢，我们圣经有一句话是彻身入体的，他是查看人心肺腑的神。所以耶稣一看出他们，就看穿了他们的目的，他绝对不会被礼貌，被人的礼貌，被人的奉承或人的谄媚的话而动了心。其实你再看一看，你再想一想，当时这两批人马，犹太人里面有很多党派的，不只是一派，他们有很多党派啊，就是属血气的，很多党派都各自为营，各自有不同的这个目的动机。希望教会不要有这种党派，教会是神的身体，我们应当专心同心来服侍神，而不应该在里头闹党派。弟兄姐妹，在我还在当你们的牧师的时候，我也常常提醒大家，注意你口中所讲的每句话，不要挑拨离间，不要散发一些不实在的谣言，不要在背后攻击人。我希望你们要记得，这个不是秋师讲的，这是圣经的话，圣经的真理。因为有一天我们要站在神的面前，要来交战，上帝看穿我们一切的，我们要向神交战。 所以这两班人马呢，在这里看告诉我们，这两班人马是谁啊？一个是法利赛人，另外呢是一个西律党人。这两人呢本来是不合的，西律党人呢，西律党派呢也是犹太人，他们拥护罗马权柄啊，他们是西律派的那一边的，站在西律。那法利赛人呢是属于宗教法这个很极端的，偏守这个犹太教的罗摩西五经的那一批人，很守旧传统的。这两派呢是不可能在一起的。还有撒都该人、哦、还有另外一派，对不对？但是在这里是两派，但是这两派这个时候却能够放下最这个自己的这个主要的这个立场，来同联合起来攻击耶稣，来陷害耶稣。当然耶稣他是神，他给我们看到非常有智慧的，他就问他们，你哪一个银钱来给我看，这像和这号是谁的？他们说是撒该的。耶稣说，这样，撒该撒的物，凯撒的物，对不对？凯撒的物当给归给凯撒，上帝的物当给归给上帝。他们当着百姓在这个话上得不到把柄，就非常谢谢耶稣的应对。那么他们的确呢，神用这句话稀奇耶稣的应对，就闭口无言了啊，闭口无言了。这个是在26节。好，从这几整个段经文，我大概要给大家分享简短的几点啊，给大家做个参考。耶稣说，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。我们首先来看，也就是说，今天神在神的话里面呢，告诉我们要尊重权柄。罗马书第13章、彼得前书第2章、十七节都很清楚有这方面的教导。一个政权有权发行自己的货币，不管是古代还是现在都是一样的。既然有权发行，就有权征收税项。所以耶稣回答的非常的有智慧，他的意思说，既然你们接纳和使用凯撒的货币，你们就必须承认凯撒有权征收课税。但是耶稣并没有停在这里，他进一步说，上帝的物该归给上帝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犹太人也好，基督徒也好，我们既然享受国家所给我们种种的权利，就要遵守世俗国家的法律，做个好公民，在建国的事业上奉献出一份力量，这个是我们做国民的责任和义务。但在属灵的上帝的国度里面，我们呢要敬畏神，在神那里，在神的面前，我们也要做一个忠心的好管家，在一切事上呢为荣耀神而行。政府的权柄来自谁？弟兄姐妹，政府的权柄看起来似乎是人在做，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一切的权柄来自神，当受尊重。这是圣经的教导，一个基督徒不能够去反政府的，除非这个政府呢是做出一些违背神真理的事、哦、那是另外一台，那也不是在反对。甚至在如果你读彼得前书的时候，彼得当时写给是分散在各地的12支派，为什么要被分散呢？到各地的，他们乃是受到极大的逼迫，但是彼得没有说，有没有告诉他们说起来我们来反抗他们，没有。甚至如果你读的话，他还告诉他们，我们要顺服，为他们祷告。所以基督徒呢，千万明白，不要来反对政府，我们要做一个，有义务做一个守业守法的公民。 上帝要我们服在这个政府的权柄，因为这是上帝所安立的。我们基督徒有这个三重身份呢，并不是矛盾的，并不有冲突的。这并不是表示我们可以忽视地上的责任。政府是一个政府对一个有一个安全有秩序的社会是必须要的，因为我们人都是罪人，我们需要管制。如果今天没有政府，那是什么状态？我相信会很乱很乱。我相信你们到过这些地方啊，搞到没有政府，无政府状态，哇，那是很乱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也不愿意看到新加坡如此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们要尊重。第二方面，圣经要我们服从。彼得前书第二章，刚才我已经讲了第九节到十二节，三章八到十七节都如此的强调，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。罗马书第十三章第一节，我们要为主的缘故服从那掌权的，我们要做好一个公民。当对神的顺服、对人的顺服发生冲突的时候，我们就要把神放在首位。那是在这个《使徒行传》第四章十九节到二十节，当时这个使徒被逼迫，他们这个法利赛人这些在会堂里面，他们甚至在掌权的要他们去做一些东西，他们觉得他们所做的是违背神的真理的时候，他们就站立。但并不是反抗，他们还是很谦卑的站立说，对不起，不是，我们不能这么说，他们不能这么做。他们就这样回答，顺从上帝，不顺从人是应当的，这句话。所以我们明白了一些原则，上帝的地位始终在我们每个基督徒的心中是凌驾于国家之上。所以我们要听神，然后也要听人啊！我们依着神顺服尊重神所安立的权柄。另外一方面，我们要为君王掌权来祷告。所以因此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常常为我们的政府来祷告，为我们的国家来祷告。这也是圣经所教导所命令我们去做的，吩咐我们去做了，不是说你有空就做，没有空就可以省了。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做，每一天都在为他们来祷告啊！这是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这边教导我们，要为君王而且在位的祈祷，好让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地度日。我们要为，尤其是我感谢神，在新加坡的政府里面有好几位是基督徒，我们要为他们来祷告，我们求主来帮助他们，保守他们，保守我们的政府，保守我们的总理啊，我们这些部长，求主给他们属天的智慧，有个敬畏神的心智。有的还没信主，求主为他们的救恩祷告，求主也来拯救他们。这个是我们做一个基督徒首先该做的这些义务，而不是去反抗他们啊！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，但有时候我们必须尊重啊。这个当他们所做的决定并不是违背神的话语，所以我们要不停地为这些基督徒的部长，为这些政府的部长来祷告，尤其是基督徒啊的部长，让他们在这个国家的领袖这个层面里面能够为主来做光做盐，非常的重要。就但以理书第五章二十一节，我非常喜欢这一节，请大家打开到但以理书第五章。但以理书第五章二十一节，尤其是下部分，这一节的下部分，这里讲到尼布甲尼撒， 他如何骄傲哦，然后神如何的使他谦卑。尤其这个时候呢，丹尼里呢是在跟这个伯沙撒王，也就是尼布甲利撒王的孙子啊，讲他的爷爷的事啊，让他清楚今天你能够做王，你有这样的权柄，并不是来自你自己，也不是来自你爷爷，乃是神所给你的啊，是神所给你的。所以他的确提到这一件事情，关于他爷爷他如何被赶出离开世人，他的心变如兽心，以野兽同居，吃草如牛，身被天露滴湿啊。当时他这个尼布甲那个尼布甲尼撒嘛，很骄傲说，这就是我的国，这就是我的荣耀，这个是我所建立的。那天上就有声音跟他说，你要这样。之前丹尼里先生已经有警告过他了，但是他忘了，因为我们人呢常常会得意忘形啊，对不对？哦，中国这句话是非常好啊，得意就会忘形啊，忘记了是谁啊，当人家讲几句好话听的，我的头就大了啊，走路就歪了啊，就没把正走着正。所以神呢有时候必须要来管教，必须帮助我们。但在这里呢，尤其神丹尼里呢就告诉这伯沙撒，也是让当时的尼布甲尼撒王，他是非常有权柄的一个王啊，很了不起，的确是很了不起的一个王。他说让他如何变成这样，然后等到他知道至高的上帝在人的国中掌权，凭自己的意志立人治国。哎，请大家注意这句话，这句什么话？下面这一步，至高的上帝在人的国中掌权，凭自己的意志立人治国。今天每个世界啊，不是在整个世界的许多的角落，我们看到政治上的权力的斗争、流血政变以及等等的内战。但是总归来讲，弟兄姐妹，当你看到这些的时候，千万不要以为人在掌权，其实是神在掌权啊。我们要记得，至高的上帝，也就是我们的神，在国中掌权。若不是他的旨意，这个政府不可能起来的。哦，当时这个丹尼里的那个时候，你可以看到很多的政变，很多的一下子变这个，一下子变那个。但是最重要，神要丹尼里知道，这一切都是神在做工的。尼布甲尼撒看到那个神像。第一个政府是什么？第一个帝国就是巴比伦，第二个是什么？波斯马大，第三是希腊，最后是罗马。上帝都预言了，这叫告诉我们什么？神在掌权，至高的上帝在人的国中掌权，一切都要按着神的旨意来成就。人是不能够改变的，神所立的旨意谁能够改变？必然要成就。感谢神，也看到新生命堂，神在教会在这里动工，也看到神如何在看顾保守这个教会。人会起来，人会走的，我也会走的。但是神仍然在这里做王，弟兄姐妹，你们要明白，神仍然是这个教会的牧者，大牧者，你们不要气馁。神会兴起，神会继续的赐福帮助你们，来喂养你们，你们要同心继续祷告，和牧者同心，长子们同心来建立教会。神有他的美意，有时候我们根本不了解为什么有这种事情发生，但是你过后往后看，往回看一下，你真的神的恩手的确在那里，就好像神的旨意本就是如此。 所以弟兄姐妹，不要看人，不要看环境，我们要仰望主。这真教会是上帝所信立的，所救赎的，他必然要保守，直到耶稣回来的日子。神为兴起和他心意的仆人来这里继续带领你们，你们要祷告，要有信心，不要看人哦。神必然会供应的。我还要讲一点，也就是刚才我讲的是凯撒的东西当归给凯撒，对不对？凯撒的事哦，凯撒的物当归给上帝，的物当归给上帝。这里主耶稣不但只是强调那边，他所要强调的是最后这一句话：人想到我，当我在预备这个时候的时候，我常常只是着重在前面，当我在仔细地看的时候，我连来神所要看的，耶稣所要讲的，他是利用这个东西来提醒这一些问的人说：哎，你们都是上帝的人，你们没有把自己归给神啊。弟兄姐妹，人是神所造的，每一个人都有谁的像，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我们都是按着神的形象被造的吗？难道不是？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，每个人都是按着神的形象被造的。今天每一个人，你每一个人坐在这里，弟兄姐妹，你们都是神的形象所造的。那呢，我想问你们，你们应该是属谁的了？耶稣很清楚告诉你，上帝的物当归给神，你们当归给神，我当归给神。人是属上帝的，我们要敬拜上帝，我们要侍奉上帝。我们不但是上帝创造的，也是上帝所救赎的。上帝造了我们，我们却违背了他，我们犯罪，我们跌倒，我们离开，我们离弃了他，但是他却没有离弃我们，他为了我们却放下自己，献上自己，为自己的，为了我们舍弃他的生命。今天要救我们，他不但已经不是要救我们，他已经救赎了我们，他已经赐给我们这个救恩。保罗说我们是重价买来的，所以要在我们的身子上荣耀上帝。每个基督徒呢，天天在生活上、行为上、以人各种的交际上，应当表述这种的状态。我们要承认，我们每一天的生活，我们要承认，在我们的行为上、我们的语言上各方面，我们要承认一点是什么？我们是属神的人。所以保罗说，无论你是生是死，你总是谁的人？谁的人？请问我是属我的人，我自己的，是吗？无论是生是死，我们总是谁的人？上帝的人。弟兄姐妹，你这张嘴不是你的嘞，你这张嘴是谁的？是神给你的，是神的。你这条命，我这条命是谁的？不是自己的，是神的。所以我们应当分别为神，献给神，为神来使用。如果大家都能够有这样的心智的话，我相信新生命堂弟兄姐妹，你们会大大的蒙恩。放下自我，上帝是我们的主宰啊！生活在这个标准以外呢，就是得罪神。我们为什么会失败？因为我们忘记了我们是属神的人。如果我们忘记了这一点，不管我们在社会上有多么成功，我们的地位有多么的高，但在神的国里呢，可能没有份。你跟神有没有份？ 你与神有没有份？我们是跟神有份的一个基督徒啊。刚才林牧师说，他讲得非常对啊，我们每个基督徒应该来领受圣餐，对不对？对，我应该纠正一下，他说每一个受洗的基督徒应该领受圣餐，对不对？他讲这句话嘛，林牧师是不是啊？我非常赞同这句话，但是我必须要把它推更深一步。每一个重生的基督徒都应该来领受圣餐。每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应该跟神有一个亲密的交通。圣餐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恩典， It's a means of grace， 能够跟神有交通。如果你身为一个基督徒在圣餐上不能够来领受的话，你会不会难过呢？我觉得会很难过。当然不是吃那个饼干有多么好吃，饼干其实普通的饼干，那杯葡萄汁也是普通的葡萄汁，但是这个意义很慎重，就是代表我跟神是一起的，一体的，我是属于他，他是属于我的。今天为什么你不能够跟神一起在圣餐上联合呢？有什么东西不能够让你跟神联合呢？你是属上帝的人，洗礼不过是一个见证，那为什么你不跟洗礼？我们教会要求每个人洗礼才能够得来，能够来守圣餐，我觉得这个是很好啊，因为我们必须要洗礼，是一个也是让我们经历跟基督一起的，因为在洗礼这方面我们见证我跟耶稣是一起的，同什么？同埋葬，同复活，要同得基业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可能你有一些顾忌啦，有一些顾忌，可能说哎呀，我的某一些方面可能不方便洗礼，因为打个比方，那时候我记得我信了主之后我要受洗，我妈妈跟我讲，你最好不要受啊，因为你还没受洗啊，一般而言你还没真正信啊，你还可以变。我说我不能变了，我信了就是信了啊。他说那就那不要这样，他跟我讲，跟我所谓协调的，跟我协调，再跟我啊，要不然你就等我不在的你才去信，因为我需要，你是长子，我是长子，我需要人，我走的后就是过世的时候要人来啊什么处理一些东西。我那时候想啊，很大的挣扎，因为我跟我妈妈是非常亲近的一个啊、哦，我妈妈，我知道我没有我妈妈，我今天不可能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能够继续的生活下去的。我妈妈为了我们付出了很多，我了解，我对她是一种感恩，但是同时呢，我知道她所信的不是真的，我如何来传福音呢？当时我还没想到这一点，但是我靠主的恩典，我去受洗了。我就跟他讲，他就跟我讲说，你等我走了以后你再去受洗了。这个是人的言，人的想法，但是神的想法是什么？我如果是基督徒，我就要好好的证实我的立场。人总是要找比较容易的方法，但是神十字架路，十字架的道路是窄的，但如果你愿意去遵守神的话的话，我告诉你弟兄姐妹，今天你的周刊呢、啊，魏思敏那边写了一句话，我觉得非常好哦。 是经文的一句话，马太福音第十章三十二节，耶稣说，凡在人面前认我的，我在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。好，我感谢神，神帮助我有这样的恩典，不是我怎么样，不是我能做什么，那时候我愿意服从，因为那些告诉我的跟进我的牧师说，你一定要这么做，当你认在神的面前认他，神一定会为你开路。感谢神，我受洗之后我告诉我妈妈，我回去我真的战战兢兢地告诉过他，我说妈，我受洗了。当然但是有点生气，不过呢他也都能够，我知道你一定会受洗的，他曾经就这样这句话就跑出来，我知道你一定会受洗的。就是因为这里这样的一个立场，弟兄姐妹，你说我妈妈过后更反对基督教吗？没有，过后他，我每次以前要跟他很，以前每次拜拜的时候我都是要吃白粥的，怎么知道受洗之后呢，弟兄姐妹你知道吗，他每一次都为我准备个别的，也就是说拜跟不拜的分出来，而不拜的呢给我的呢是更好的。你看神纪念，我相信不止我有这样的一个经历，我相信所有曾经为主这样的站立，这样的一个有这样的一个为主的缘故摆上的话，也同样有这样的经历，神会纪念。到最后我妈妈也想要知道为什么我信主这么坚持，他过后也来信主，我父亲也来信主，只是我还要给他继续的跟进我父亲，他也愿意相信，你今天跟他讲相信耶稣，他说我相信天父，但是我要跟他跟进他，让我妈妈知道我相信他的确的明白当时为什么我要这么做，甚至当时我去做传道人的时候他都很反对，那时候真正的反对的不是我自己，客户是我做传道人，到最后他要离开这世上的时候，他跟我讲，我很高兴你今天做传道人，所以神的确会纪念我们所为他做的，凡在人面前认我的，我在我天父的面前也必认他。神的话是可信的，神绝对不会亏欠我们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上帝的物我们要归给神，也就是我们自己，我们今天是属于上帝的，我们是上帝所创造的，我们有上帝的像啊。这马拉基有这么说啊，你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？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，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？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，因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，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，使我家有粮，从此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仓库，倾覆于你们，甚至无处可容。这犹太人说，我神的百姓说，我们在哪方面在何时上夺取你的供物，当纳的十分之一当然奉献，当献的不只是奉献哦，他没有这样，和当献的供物上，当献的供物上是什么？不只是钱而已，我们应当献上的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一起祷告。阿巴父，感谢您让我们今天早上能够在这里一起来聆听你的话语，我们感谢主您的看顾和保守，使我们今天能够在你面前成了蒙恩的人， 我们感谢神，您的恩典浩大，你的爱是如何的伟大。我们这些软弱不配的人，主你却在万人中拣选了我们，将我们抬举高举，使我们今天能够在你里面成为你的后裔，要得到神灵所为我们预备的基业。感谢父上帝，求你继续看顾这里的弟兄姐妹，看顾新生命堂，求你继续赐福带领他们，让他们知道神啊，你不会离开他们，你在新生命堂有更好更美的旨意要成就。求你加添给我的弟兄姐妹信心，让我们继续在主，不论在哪个地方，虽然在不同的地方，让我们继续能够同心来建立基督的身体，来荣耀主的圣名，来扩展神的国度，来广传你的福音。主，求你纪念在这里的弟兄姐妹，纪念在这里的每一位长职牧师们传道们，求您继续赐恩他们，让他们继续有主的喜乐，能够按时分粮，忠心带领您的羊群。感谢赞美你，我们求你继续的来感动我们，求你继续的来向我们说话，让我们今天知道我们是属神的人，我们应当归给神，然后将我们的奉献来献上。我们如此的祷告，乃是奉靠基督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